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立体时空节目，我是主持人思静。2009年12月17号，阿根廷联邦法院刑事及惩治厅第九法庭法官拉马德里德做出了一个历史性的裁决，下令逮捕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前中共政法委书记及610办公室主任罗干，罪名是在迫害法轮功中犯下了群体灭绝罪和实施酷刑罪，这是第一次由司法机构认定他们有罪。阿根廷联邦法院在裁决中下令要在国际上全面逮捕这两名前中共官员，并且引渡到阿根廷受审。这项裁决的法律依据是对群体灭绝罪和实施酷刑罪这样严重的罪行可以使用普遍管辖原则，也就是说，无论罪犯在什么地方犯罪，也无论罪犯拥有什么国籍，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权利审判罪犯并对他进行惩罚。在几周前，我们在节目中介绍了西班牙国家法院起诉江泽民和另外四名中共高官的事件，其罪名也是在迫害法轮功中犯下了群体灭绝罪和实施酷刑罪，而法律依据也是普遍管辖原则。阿根廷的这个案子是从4年前开始的。2005年12月12号，罗干在阿根廷访问期间，阿根廷法轮大法学会对罗干提出了起诉。学会会长傅立维女士介绍说，
在2005年里，罗干突然间来访阿根廷，那我们就趁着机会赶出来一个诉状，然后交到法院里面去。他只来3天，阿根廷的法律家人在这儿比较容易可以起诉。我们起的起诉状里面是也是反人类罪、酷刑及群体灭绝罪，在阿根廷的法律里面是可以去直接逮捕这种罪行的人，因为这个罪行可以的，所以他现在也是等于说可以引渡来，就是因为他这个罪行可以，就是说把他抓起来关起来，为了防止他逃掉。
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法官通过了大量的取证调查，认定罗干的上司江泽民是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因此决定把江泽民加入案件中一起审理，罪名也是群体灭绝罪和实施酷刑罪。傅立维女士说，
那江泽民是法官加进去的，因为他认为罗干的罪恶是跟他上司有关系，所以启动这个对法轮功的迫害的那个江泽民是有绝对的责任，所以他才决定说这个判决里面必须加进江泽民这个名字。
这个案件经历了整整4年的时间，在这个期间，中共利用各种手段进行干扰，包括对原告律师施压、对法官施压，而且原告阿根廷法轮大法学会的会长傅立维女士也受到过人身威胁。但是这些都没能阻止案件审理的进行。傅立维女士说，
阿根廷佛学会是一个群体，所以必须有一个正式在那个起诉状里必须有个代表，这代表就是阿根廷佛学会长，也就是我。那当然我也接受到一些的不同的压力，可这种压力恐吓已经习以为常了。这么多年来我常常接受到电话的恐吓，或者直接了当对我讲说我要杀你，你给我小心一点，或者在碰到大使馆人士说会得到一些不同的殴骂这样子等的事情，这是等于说是经常便饭而已。一个中国人讲说你小心点哦，你什么你是叛国贼啊，小心点小心点，他因为直接对我的眼孔讲过我这样住在哪里，哎，你给我小心点。这个为了这件事情我们也告上去了，结果有警察来到我家保护了两三天，就刚正值那个人前圣火经过阿根廷的时候。
拉马德里德法官经历了4年的调查取证，听取了19位法轮功学员以及非法轮功学员的证词，甚至亲自到纽约去听证，最后做出了要在国际上全面逮捕这两名前中共官员的决定，并且引渡到阿根廷受审。 那么这个引渡的全景如何呢？傅吕维女士说，
这个引渡案子法官是坚决认为，在法律上面坚决认为是一个有效必须被实行的一个步骤。那比如他们引渡到阿根廷的这个可能性呢，我们没有，我们是不知道他出，因为他本国没有办法逮捕他，就算出到外国来只能逮捕他。可是他出到外国到任何一个国家，跟阿根廷有那个引渡条例的，阿根廷可以立刻提出引渡的要求。实际上有的国家跟阿根廷没有引渡条例的话，阿根廷也可以提出引渡的要求。就是要看那个国家他是怎么样对待这个问题。这个引渡的条例，假如说没有办法在最近一件事情实行的话，可是将来这个引渡的判决是永远有效的。就说对群体灭绝罪所有的判决，所有的所下的引渡的命令都是永远有效，永远不会改变的。这非常重要，因为不论发生什么事情，国际是什么历史故事，这个判决永远是有效的，直到他们逮捕到阿根廷。
阿根廷法庭呢，这个对江泽民和罗干的逮捕令发布之后，很多国家的法律界人士都想要看看这个案子的判决书。判决书有将近150页，那么这个案子为什么在法律上有这么重大的意义呢？
阿根廷案子意义非常重大，而且它是跟西班牙的同样的诉江泽民及另外4个高干的案子同时进行的，等于是差不多同时开始并同时得到一个初步的结果。而且阿根廷的法律跟西班牙法律非常接近，因为阿根廷那时是西班牙殖民地，西班牙所留下的法律他们又稍微的修改了一下，所以我们这两个国家是可以同时进行，那就力量非常之大。另外的意义重大是，这是第一次一个司法界的人士，而且以司法的条例来宣布说这个迫害法轮功是个罪恶，并且负责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共产党党员必须接受一个裁判，必须有审判。这是全世界等于第一次有这么站出来这样子公开的讲这句话，所以我觉得对所有国家的司法界都是一个提示，说他们是不是也应该真正的讲一句公道话，做出中公正的决定。
欧洲议会副主席麦克米兰斯考特先生曾在对中国的访问中亲自接触过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和为法轮功学员伸张正义的高志胜律师。他认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构成了群体灭绝罪。他说，
我最后一次访问北京是2006年5月，我接触了一些人，其中包括法轮功学员和想为他们伸张正义的人如高志胜，这些人都被监禁了，很多遭受酷刑。联合国酷刑专员诺瓦克指出，法轮功学员是中国劳改犯总数的1/3到2/3。根据群体灭绝公约第2条，整个迫害或非法监禁以及酷刑致死的程序已构成了群体灭绝罪。
阿根廷当地华人也在大纪元时报上看到了阿根廷法院下令逮捕江泽民和罗干的消息。傅女士说，
很让人家欣慰的是，就是说反应都非常良好，大家好像觉得可以做这件事情，并没有任何人来骂我们或恐吓我们说这是什么回事。有的人甚至说江泽民是该搞。
最后我们简单介绍一下610办公室，罗干就是作为610办公室主任被控告的。这个在法轮功被迫害前1个月成立的机构，当时是专门为了迫害法轮功而成立的，因为是在6月10号成立的，所以就叫610办公室，凌驾于法律和司法之上。在他的操控下，中共的司法系统沦为了迫害法轮功的工具。在中共严密的信息封锁之下，目前仍有3341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案例得到了核实。专家分析，实际被迫害致死的数字远远高于此，而且死亡数字现在还在上升。目前仍然被关押在监狱、劳教所、精神病院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更是不计其数。好，听众朋友们，刚才您听到的是立体时空节目，我们这次节目时间到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